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来到了圣经真理讲座的时间。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49集的播出。节目一开始，我要先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高弟兄。高弟兄您好。
您好。
高弟兄，
是
在已过的这段时间里面啊，我们都在看亚伯拉罕蒙召的故事啊。
嗯哼，
你看对神或者是对亚伯拉罕来说啊，这件事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您说是吧？
是，您说的对。神虽然在勇士里有一个神圣的计划，但是要完成这个旨意啊，不能光有神这一面而已。
对，因为如果这个旨意只要神他单方面来完成的话，那么神他就不需要创造人了。
嗯，所以神创造的人就是表明他的心意是全然和人发生关系的。可以说呢，他一切的旨意工作都是集中在人身上。换句话说呢，人就是神这个旨意的中心。
对，但是非常可惜啊，你看、
嗯、
受造的族类呢失败了，他们并没有达成神那个原初的心意。
嗯，所以神就在这里呼召了一个人，开始一个全新的族类，也就是要从亚伯拉罕身上开始继续完成他在勇士里的心愿。
感谢主。听众朋友们，您看人虽然是一再的失败了，但是我们的神啊他是永远不失败的。
是，
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再来看一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怎么样的成为亚伯拉罕蒙召的动力。
我们接受神呼召的动机和力量，除了有神的显现、神的呼召之外，第三面就是有神的应许。神向我们所说的话，大多是应许。如果神说，我不是来找你麻烦，我是来要拯救你，这句话就是个应许。如果神说，我爱你，这句话也是个应许。他对我们所说的大多是应许。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说些什么呢？首先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也许我们会想，这个不是应许吧？但是神所说的这句话含蓄着应许。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本地，就含蓄着神应许亚伯拉罕有另外一个地方。要不然的话，亚伯拉罕就会说了，我如果离开了本地，那么我要到哪里去呢？没有错，神 有一个地方是为着亚伯拉罕预备的，甚至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的命令里头也含示着应许，那个应许就是美地的应许。亲爱的听众朋友，神的应许是一个激励，叫亚伯拉罕能够离开他的本地。好，在神的应许里头，我们来看他所给的第一个应许，就是叫蒙召的人要成为大国。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神说的这句话和亚伯拉罕的背景是一个对比。在巴别那个地方有许许多多由宗族所组成的邦国，亚伯拉罕活在那个气氛当中。当荣耀的神临到亚伯拉罕，告诉他要离开本地，亚伯拉罕也许在他自己里面说，那么要成为邦国的事又怎么办呢？因此神应许他要叫他成为大国。神又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这个跟巴别也是个对比，当人在巴别造塔，他们是在设法传扬自己的名，但是神在他的应许里头似乎告诉亚伯拉罕，你不用传扬你的名，我必使你的名为大，你不需要去组织什么，我要叫一国从你而出。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叫他成为大国，这个大国就是神的国。这个大国包含着旧约的以色列国，也包含了新约的召会，包含了来世的千年国，也包含了在永世里的新天新地。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国，新约时代的召会，要来的千年国，还有永世的新天新地，都包括在神所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的这个大国的里面。这件事情就叫亚伯拉罕的名为大了。您想想看，除了主耶稣的名之外，地上没有别的名比亚伯拉罕的名更大。亚伯拉罕是这个大国的父，亚伯拉罕是以色列国的父，亚伯拉罕也是召会的父，亚伯拉罕是千年国的父，亚伯拉罕也是在永世里头所有蒙救赎者的父。这是何等的大国，这也有何等的大名。神的应许在第二年，就是赐福给蒙召的人。神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这个福是什么呢？这个福是神创造的福，这个福也是救赎的福，包括了神所要给人一切的福。这个福包括了神的自己，包括了今世和来世神的一切所有。在新约的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给我们看见，这福至终就是那所应许的灵。这里的经节是这么说的，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因为那灵就是神自己，所以这意思就是神应许要将他自己当作福来赐给亚伯拉罕。神不仅仅应许他自己要成为亚伯拉罕的福，神还应许要叫亚伯拉罕成为地上万国万族的福。在他的呼召里头，神从亚当 转到了亚伯拉罕。这是说，神已经放弃了亚当的族类，但是在神的应许里头，神又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基督，从亚伯拉罕转回到了亚当族类，就是地上的万族。弟兄姊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首先，神从亚当转到了亚伯拉罕，最终他又借着基督从亚伯拉罕转回到了受造的族类。就是在这个新的转向里头，我们都被神得到了。表面上来看，神已经离开我们，神转到了亚伯拉罕，但是神似乎在这里对亚伯拉罕说，我不仅仅将我自己当作福赐给你，我也要使你成为福，赐给亚当族类一切可怜的人。亚伯拉罕，让我们到所有被造的人类那里去吧。在这个应许里头，我们看见神做了一个回转，借着这个回转，外邦中一切蒙召的人都被召聚回来了。
高弟兄，从刚才这段的信息里面呢，我们可以更肯定一件事情啊，就是神的应许乃是人答应神呼召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哎，你说的是，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老板是一个大企业家，有一天他承诺你说他将来要把产业交给你管理，我想从那一天开始以后啊，我们对那个工作的态度和那个感受一定会大不相同。
对，
我想我们一定里面充满了动力，也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老板说的话不是信口开河，他的话可算是一言九鼎啊。
对呀，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
嗯，
因为像这样的承诺啊，不是随便可以说的。
对，那一个人说的话尚且有这种分量，何况我们这位天地的主。他在这里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就应许他要成为大国，要赐福给他，叫他的名为大。
哎，高弟兄啊，我相信这几句的话，亚伯拉罕的信心啊，可以说完全被提振起来了。
对，
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原来的家乡，他却是带着非常明确的应许的。
是，
你看，神他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叫他的名为大。
是，
并且呢，地上的万族也要因他得福。
Amen。
可能啊，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他并不太知道这个应许有多大。
对啊，但是呢，总而言之啊，这个应许就叫他忘记自己的情形，而答应了神的呼召。
真的是这样啊，高弟兄。好，那么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们再来进入今天接下来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您读到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的时候，您有没有得到什么启示呢？这两个经节好像硬骨头一样，神对亚伯拉罕说，要使他成为大国，要赐福给他，并且使他成为祝福。您明不明白神究竟在说些什么？我们靠着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帮助，我们再来读这两处经节，我们就会明白这两处经节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就是他向亚伯拉罕传的福音。神在这里应许亚伯拉罕的三项，就是叫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要赐福给他，也要他成为地上万族的福。这三项就是神所传给亚伯拉罕的福音，神应许的内容，也就是他所传福音的内容。我们到了新约，我们看见福音的传扬 是开始于这些话。他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我们看过，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大国，也就是在这里所提的诸天的国。其次，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乃是那灵，也就是神的自己。在福音里，当我们为国度悔改之后，我们就需要相信，我们好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永远的生命就是在那灵里。按照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福，就是所应许的那灵，也就是福音的福。这福音的福作为第三项，乃是为了天下万国的。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感谢主。高弟兄，
是
圣经的的确确是一本奇妙的书啊。
嗯，
你看创世纪十二章这里面呢，它记载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啊，竟然是神来向亚伯拉罕所传的福音。
嗯，我想不要说亚伯拉罕当时听不懂这个话，就是现在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啊，如果没有合适的开启，我们可能也不清楚到底神的应许是怎么回事。
对，高弟兄，所以我觉得我们有需要和听众朋友们把刚才信息里面所提到的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这一段的经节再一起来读一遍好吗？
好，
为
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在这里呢，我们的确是看见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何等的一个福分。可能当时就对亚伯拉罕来说呢，他对那个应许的领会完全是物质层面的。
其实就着我们自己平常一般的领会，我看也是差不多。
但是感谢主，这个福还不是指着物质的福气，乃是指着啊，在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这位经过过程的神啊，他来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来做我们主观的享受。所以说这个福是什么呢？就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一个主要的内容。
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原来亚伯拉罕所得的这个福啊，就是那灵。
是，
而且神他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还不光光仅仅只是以色列国而已啊。
对，
亲爱的弟兄姊妹，而是所有相信的人都要成为这个国的一部分。
嗯，
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都能有份于亚伯拉罕的应许了，因为我们都因着信得着了福音的福。
嗯，
也就是得着了那灵了。
Amen。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是他永远的目的。神永远的目的乃是要人彰显他，并且代表他。神说他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并且要赐福给他。国度是管制来代表神的事，而福是灵里的形象来彰显神的事。如同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所说的，我们都要借着主灵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要与神有同样的形象，就需要我们有那重生的灵。有人或者会问，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先提有神的形象来彰显他，然后来提有神的管制来代表他？是先提形象，然后再提管制。这原因就是 在创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原初的目的。但是因着人堕落了，人必须先悔改，才能够回到神起初的目的。所以在福音里头，管制在先，形象在后。在神原初的目的里头，是先有形象，才有管制。但是由于人的堕落，在福音里头，这个次序就倒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您看见了吗？神永远的目的，他的应许，他的福音和成就，内容都是一样的，都是关于有形象，有管制。神永远的目的就是这两项，人有形象来彰显神，并且人能管制来代表神，这个就是在造亚当的时候神所启示的。但是人堕落了，神就来呼召。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首先是提到国度，国度是为着管制来代表神的，然后才提到福，这个福就是人有神的形象来彰显神。然后到了新约，在福音里，信徒首先必须为着国度来悔改，这个悔改乃是为着管制来代表神。其次，我们来接受神永远的生命，这个接受神的生命就是为着有神的形象，好来彰显神。最后，到了终极的成就里头，也就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内容。整个新耶路撒冷有神显出来的样子，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说道，那坐在宝座上的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在启示录的21章里头，我们看见说到整座新耶路撒冷的光辉就好像是碧玉，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和整座城跟神显出来的样子碧玉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说，在勇士里头，整座新耶路撒冷都要彰显神。此外，在勇士里头，新耶路撒冷所有得救的人要跟神一同作王掌权，这就是管制来代表神了。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和我们有相同的感受。
嗯，
高弟兄，
是，
你看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呢，我们看见了神他在人身上那个永远的目的是不改变的。
是的，整本圣经的焦点呢都是在表明这个思想，就好像信息里面所说到的，神永远的目的就是要人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并且还要有他的权柄来代表他，也就是说神要人来为他掌权管理一切。
所以啊，在创世纪一开头就让我们看见这个神圣的目的了。
对，
而到了启示录的末尾啊，我们看见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他还是在那儿表明神这个永远的目的呢。
是啊，你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么漫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见了神对人的呼召，也看见历代以来神在人身上的工作，
对，
都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神圣的目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来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在同样的原则底下。
是，
所以首先神提到国度，这一方面就是表明神要亚伯拉罕来代表他来管制这个国。然后呢又提到了福，那这个福是什么呢？就是要人得着神的生命来彰显他。
感谢主，在亚伯拉罕身上神的应许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Amen。
而将来在以色列人当中呢，甚至是到了新约的召会时代啊，也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的。
对，
最终到了新耶路撒冷，这整座城啊都要把神彰显出来。
是，
那个时候啊，神这个永远的旨意就要终极完成了。
Amen。
高弟兄啊，
是，
我觉得我们是何等的有幸啊，
对，
能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能够这样清楚的认识神他在永世里的计划。
是，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高弟兄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这么甜美的分享。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愿主都能得着我们的一生为着这个目的来生活，同时也愿亚伯拉罕的福成为我们众人的福。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
再见。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